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读三章一节。提摩太前书我们把它定为教牧书信，是因为后来读圣经的人根据圣经的内容把它归类成为教牧书信。而保罗当时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完全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因为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是要嘱咐一些人不要再传不同的教训，而他们其中带头的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保罗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换句话说，就把他们赶出了教会。但是他们的跟从者，保罗盼望能够在爱中挽回，而保罗自己需要到马其顿去拜访众教会，于是保罗就把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并且要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再传不同的教训。这样的嘱咐一方面是命令，但另外一方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说出保罗是盼望提摩太能够挽回那几个人。提摩太的性格柔弱，却又忠心爱主，保罗知道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会强势的打压制裁，却会多多祷告，多多流泪。保罗鼓励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而真理的战争从来都不是靠争辩得胜，而是靠那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提摩太是保罗的真儿子，保罗知道他能够胜任，但保罗心中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教会的征战，而健康的教会是征战得胜的根本关键。在保罗的认知中，教会的结构是由三班人组成，比如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里就提到了三班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教会中圣徒最重要，因此众圣徒摆在第一位，接着就是监督和执事。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先提出了征战的方法是要为万人祷告，之后保罗就针对这三班人应该要有的学习，先是对众圣徒，圣徒中当然包括弟兄和姐妹，保罗就提到男人要举起敬虔的手随处祷告，而女人的位分是帮助男人，因此女人要守住自己的位分，长存爱心、信心又圣洁自守。接着来到第三章，保罗就继续指出做监督的该如何，在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和做执事的该如何，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今天我们就读三章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监督就是教会的长老，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保罗来到了米利都，他想要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就打发人去把这些长老请来。到了这一章的二十八节，保罗开始对他们说话了，保罗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是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里我们看到他请的是长老，称呼他们称呼为监督，长老和监督是同一班人，长老是指他们属灵生命长进又老练，而监督说到的是长老的功用是来监理督道。一般来说，属灵的生命是里面的，别人不容易知道， 而监督的功用是外面的，容易被人看到，也容易被人尊重。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是好的，就是羡慕善工。 King James 是翻成 desire a good work。 什么是善工呢？是一个好的工作吗？我们还需要回到圣经去查到底什么是善工。提摩太应该不陌生，以弗所的圣徒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就在几年前，保罗还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了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其实若照原文的翻译，我们原是神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原是要我们在神所预备的善良事工中生活行动。所以这个善工不是要我们去做的，而是神预备的。而羡慕善工呢，就是要喜爱神对教会的旨意以及对教会的计划和安排，而自己愿意委身，让神的旨意、计划和安排能够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不是说一个人喜欢一个位分，喜欢能够在教会中居高位，得到人的尊敬和称赞，而是渴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只有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的人，他想要得着监督的职分，这是美好的。保罗特地加进了一句，这话是可信的。那么神对监督的职分到底是如何安排的呢？今天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来明白神对教会行政的安排。首先我要再强调一次，监督就是教会的长老，应该是从第二世纪的 Ignatia 开始，他提出了在教会的长老上面还有一个区域性的职位。而监督照着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 overseer， 从上面监理督责，他把翻译成 bishop， 或是中文讲的主教。也从此开始了教会神职人员的制度。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教会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行政制度，虽然这不是神上好的旨意，却也是神许可的旨意，并且对福音扩展到地极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因此在启示录2:3里提到的7个教会有不同的形态，神也多称他们是教会。但如果我们愿意跟随神上好的旨意，我们就必须回到使徒行传最起初的方式，每一个教会由使徒设立之后，他就设立长老。以今天的情形，就是建立教会的传道人，在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要设立长老，然后把教会监理督导的责任托付给这些长老，而每个教会就直接向神负责。而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长老也需要向主交账。而在这样教会的架构下，我们来看神对教会长老的安排。 Alex Strauch 他写了一本书按照圣经做长老，而我下面的交通大部分是采用他的观点。我们要从4个角度来看长老的特质。第一个是牧养的长老，第二个是团体配搭的长老，第三个是男性的长老，而第四个是合格的长老。首先我们看牧养的长老。彼得前书5:1-2，彼得说，我这做长老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我们看到长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牧养神摆在他们身边的神的群羊。首先这些羊群是属于神的，他们是替神来照管，因此他们必须照着神的旨意来 照管他们。而今天大部分教会的长老们变成类似公司的董事会，再由这董事会来聘请牧师来牧养教会。长老们虽然从会众中产生，他们认识教会的成员，他们却不负责牧养的责任，反而聘请全职的牧师来牧养教会。而牧师也经常把牧养教会当作是一个职业，没有经验时就从小教会开始，之后随着经验的累积就换到越来越大的教会，从一开始被长老欺负，到后来出名了，就可以反过来要求长老们。由于这一种的聘雇关系，在职场上会碰到的矛盾和冲突，在教会中也经常看得到，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而神本来的设计不是这样，牧养教会的责任应该是由长老们一同负责的，而牧养的方式和旧责，在彼得前书五章三节四节，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养的方式是以做榜样的方式来牧养，而不是辖制神的群羊，到了有一天牧长显现的时候，牧长就是主耶稣基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称职的长老都要得荣耀的冠冕为奖赏，而那些不称职的呢，也要按他们所行的向主交账。所以长老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分，他要牧养神摆在他们中间的群羊，并且有一天要向主交账的。接着第二个，团体配搭的长老，当圣经中提到长老们一定都是复数的，比如说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里教会的长老，教会是单数的，而长老呢是多数的。一个教会需要有多少个长老，圣经并没有规定，而是按实际的需要来安排。团体配搭需要注意四个特别的事项。第一个，这是一个平等的团队，一个长老的特质和专长可能不一样，他们花时间在教会的事务上可能也不一样，但这是一个平等的团队，也就是说出他们决定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我个人的喜好是教会中重要的事项一定要共识决，就是等长老们都达到了一致的共识再做决定，这样失去的可能是效率，但却能够一直保持教会的合一。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团体配搭，目的是为着平衡人的软弱，一个人说了算虽然有效率，却经常不平衡。团体配搭的领导凡事经过详细的交通，这样不仅集思广益，也能平衡人的软弱，避免个人在性格上所产生的盲点，让教会前进的方向比较稳健。第三个事项是团体配搭的领导能够分担工作的担子，减轻每一个人的负荷。而第四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平等中居首位。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在这长老团中，虽然大家都平等，这是指决定事情的时候一个人的意见都要充分的考虑，使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的同时应该是有人居首位的，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或三个，因此这也不是平头式的平等。比如说耶稣在地上他有十二个门徒，耶稣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对他们的培育也是不一样的。 在十二个门徒中，跟耶稣上变化山的只有三个，彼得、雅各、约翰。这就是平等中居首位的一个例子。而在这三个门徒当中，彼得又是很明显的，在福音书中出现最多，并且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开始也是功用最明显的。而在使徒行传的下半卷，很明显的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取代了那首位的位分。所以这平等中的首位也可以随着时间、随着环境而改变的。所以长老们他们本来自己也都带着职业，因此他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如果在长老团中有的愿意放下工作，专门在管理上或真理上下功夫，保罗说他们得敬奉是应当的，但是长老们之间的同心合意却是更为重要，不能够因为他们全职的侍奉就揽权单独做教会的决定。在长老团中尤其要避免那些喜欢独断专行的，那些顽固的、强势的，这样的人到后来都会成为同心合意的难处。长老们有经常的交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众人在谦和中达到同心合意的决定。而第三个特质就是男性的长老团。耶稣选立十二个门徒都是男性，初代教会所设立的长老们也都是男性，因为他们要在教会中代表神行使权柄。行使权柄就是要做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3，那里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而在提摩太前书2:12，保罗也说，我不许女人教训或辖管男人，因为长老们是代表神在教会中行使权柄，因此必须是男性的。而第四个特质就是合格的长老。生命的长进跟老练是里面的，别人不容易看得出来，而他们外面的表现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保罗特别列出了一系列的资格，其实这些都是最低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3:2-7，保罗就列出了当长老应该有的资格。我们明天再来细细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提摩太前书让我们看到你对教会行政本来有的计划和安排，帮助我所在的教会能够走在你上好的旨意中，祝福在教会中负有行政责任的弟兄们，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谦和，帮助他们能够在同心合意中照顾神的群羊，也赐给我一个心智羡慕善工，愿意花代价明白神的旨意计划和安排，也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事工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